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22日向东海发射数枚巡航导弹，时隔3天再次挑衅；韩国检方22日对李在明进行不拘留起诉；三星和 SK 有望扩大中国工厂芯片产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22日在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准确型号和飞行距离等参数，认为有可能是被称为北韩版战斧的远程战略巡航导弹。这距离北韩19日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时隔仅3天。北韩主张19日发射的射程为8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在东海上空800米处成功进行战术核爆模拟试验。北韩还主张12日在新浦近海发射了2枚潜射巡航导弹，2月23日在金策市一带也进行了发射。韩国军方正在分析是否属实，认为可能有假。北韩抗议13日至23日举行的韩美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持续进行挑衅。就卫理和大庄洞新城建设项目特惠案和城南 FC 赞助案进行调查的韩国检方22日对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进行不拘留起诉。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反腐败调查1部和3部此前研讨于当天以涉嫌渎职、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以及违反利害冲突防止法和腐败防治法为由，对李在明进行不拘留起诉。这距离2021年9月检方开始调查大庄洞疑惑时隔1年6个月。李在明涉嫌在担任城南市长时期批准为参与大庄洞开发项目的民营企业提供事业结构便利，并因此给城南都市开发公社造成4895亿韩元的损失。李在明还涉嫌通过亲信向民营企业泄露有关大庄洞和卫理新城建设项目的市政府和公社内部职务机密，使得相关企业分别获益7886亿韩元和211亿韩元。另外，李在明还涉嫌以城南 FC 赞助金为名，从斗山建设和 Naver 等4家企业获取133.5亿韩元资金，并以此为代价为这些企业提供便利。检方怀疑李在明为了兑现竞选承诺等获取政治利益，与民间企业相勾结。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表示，如果检方已经决定对自己进行起诉，将竭尽全力通过法庭令真相浮出水面。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则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李在明不应继续担任在野党党代表。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表示，检方的起诉是已经写好的剧本。他说，大庄洞事件的受益人均为前任检察官，即使没收了明确提及犯罪行为的郑应学录音记录，检方也未如实进行调查。李在明表示，检方进行种种扣押调查作秀，又进行申请批捕作秀，旨在拖延时间，用于政治目的，现在则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起诉，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李在明说，现在检方调查的时间已经结束，法院审理的时间即将开始，自己将竭尽全力通过法庭令真相浮出水面。国民力量党强调，如果涉嫌已得到证实，当然要进行起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国民力量党还提及百县洞和双凌事件等，称必须对李在明继续进行调查和起诉。国民力量党代表金启炫表示，今后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的问题，我认为李在明不能再继续担任共同民主党党代表了。共同民主党计划正式开始就党宪第80条进行讨论，该条款规定党务工作者因涉嫌腐败被起诉后立即予以停职，不过现行共同民主党党宪还规定，如果认定属于出于政治压迫等的不当起诉，经党务委员会决议可以不被停职。有预测称，李在明被起诉是否适用该项规定，有可能引发党内争议。 针对美国芯片法案的细则规定草案，韩国政府表示，草案内容避免了最恶劣的情况，扩大中国工厂的芯片产量也成为了可能。美国主要工作人员将于23日访韩，届时将进行细致协商。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美国芯片法案细则规定评价说，此前的担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除，进一步扩大产量也成为了可能。政府认为，韩国企业不仅可以维持和部分增设正在中国运营的芯片生产设备，还可以进行技术升级。政府预计，如果通过技术开发提高集成度，还可扩大中国工厂的产量。据介绍，芯片产量以原材料晶圆的投入量为准，晶圆单位产量增加，芯片的出货量也可随之增加。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说，到芯片法案最终确定为止有60天的意见听取时间，今后将持续与美方进行协商。美国主要工作人员将于23日访韩，将与美方继续协商，确保韩国企业获得充分的补贴。此前，因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设备，韩国企业在中国生产尖端芯片也受到了阻碍。虽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获得了1年的豁免期，到今年10月为止可将尖端设备投入中国工厂，但此后的情况则难以预料。目前 SK 海力士在中国无锡工厂生产 40% 的 DRAM， 在大连工厂生产 20% 的 NAND 闪存，三星电子在中国西安工厂生产 40% 的 NAND 闪存。韩国国会常任委员会通过了被称为 K 芯片法的税收特例限制法修订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扩大芯片设备投资等的税额扣除。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22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上述修订案。修订案规定，提高芯片、蓄电池等6个国家战略技术领域设备投资的税额扣除率。修订案还包括将大企业和中间企业的相应税额扣除率从 8% 提高至 15%， 将中小企业的税额扣除率从 16% 提高至 25% 的有关内容。在国家战略技术领域中，除了政府方案中提出的芯片、蓄电池、疫苗和显示器之外，还增加了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方面要求的未来型移动工具、氢能等碳中和产业。预计上述修订案将于27日提交法制司法委员会，随后在30日举行的国会全体会议中进行处理。就像接种流感疫苗一样，韩国决定今后1年接种一次新冠疫苗，接种疫苗仍将免费。今年新冠疫苗接种将仅在第4季度进行一次，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接种。疾病管理厅长池荣梅表示，每年10月至11月接种一次，通常这段时间冬季呼吸道感染疾病患者有所增加，选在这一时期还考虑到了配合流感疫苗接种。防疫部门表示，强烈建议65岁及以上高龄者、疗养医院等感染风险较高设施人员、免疫力低下人群以及基础疾病患者接种新冠疫苗。不过，对于接种抗癌治疗或服用免疫抑制剂等免疫力低下者，考虑到其抗体持续时间短等因素，决定分别在第2季度和第4季度各提供一次接种。防疫部门还决定将选用最适合今年接种期的疫苗进行接种。去年10月起实施的冬季补充接种时间将于4月7日结束，之后若仍希望接种，可前往5000余家接种机构进行接种。据防疫部门分析，过去2年期间，通过接种新冠疫苗总计阻止了14.3万人死亡，呼吁民众继续积极进行接种。保健福祉部长官曹洪圭表示，过去2年期间，通过接种疫苗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预防了重症转化，建议今后为了自己、家人和周围的人继续积极接种疫苗。据统计，以22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1.3万余例新冠确诊病例，新增病例数不断呈现小幅增减势头，不过总体上保持下滑。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